刘统勋来到傅恒的府邸，已经是巳时正牌了。那个时候的时辰呢，一个时辰相当于咱们今天的两个小时，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巳时正牌也就是上午十点来钟。刘统勋是常来府上走动的人，管家老王头早就迎出门来了，恭恭敬敬的给他打躬施礼。哎呦，刘大人来了，快请快请，老奴才陪您进去。哎呦，昨天老爷还说您来着呢，说延清宫的公子中了进士，得便要设个席面庆贺一番呢。刘统勋一边听他啰嗦，一边随着他往里走。刚过月洞门，傅恒已经从西花厅迎出来了，老远就抱拳施礼。哎呦，延清宫好稀客呀，咱们总有一个多月没见了吧。刘统勋抬眼一看是傅恒，只见他身穿月白色实地纱的袍子，外套一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脚蹬黑织布千层底布鞋，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梳理的一丝不苟，随意搭在肩上。都三十六七岁的人了，仍然是面如冠玉，目如朗星，英气逼人，儒雅脱俗。急忙紧走几步还礼说道：哎呦，六爷好逍遥啊，这部里的事儿多，我们又不同职，自然见面就少了。哎，我说六爷，您可是看上去越来越年轻了，哎，回头您的养生之道也给我传授传授。傅恒一边扯着刘统勋往里走，一边笑着说：嗨，我的养生之道恐怕你学不了啊，你是个苦行僧，除了公务一无所好，整天不是批公文下火签，就是拿人捉贼坐堂断案，总是和那些个江洋大盗啊、贼匪囚犯什么的打交道，心里一刻也不得清闲，怎么能学我呢？俩人说着话已经进了正厅，分宾主坐定，家人献上茶来。刘统勋自失的一笑说：嗨，哎，可不是嘛，六爷说的一点不假，六爷这边是丝竹弦歌翩跹漫舞，我那儿呢，整天是竹板大棍皮开肉绽，整天忙了部里忙大内，除了破案就是审案，一点儿也不得闲呐。傅恒笑了笑：延清公，你今天到府上来恐怕不是跟我聊养生之道的吧？啊，哼，我看呐，你准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快说吧。刘统勋忙收敛了笑容，从怀里取出那份奏折递过去了。六爷，真叫您说着了，还真有急事儿。您看，这是讷相和张广嗣的奏折，我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可是呢，这军事上的事儿我又不大懂，皇上去天坛祭祀了，待会儿回来立马就得奏上去，怕问起来不好回话，所以偷空跑出来跟六爷讨教的。傅恒笑着接过奏折，刚看了个开头就皱起了眉头，他仔细地往下看着，脸上的神色也越来越严峻，看着看着不由站起身来，从书柜顶上拿下一卷地图，一手拿着折本，一手熟练地展开地图摊在案子上，看一会儿折本，再看看地图，看看地图又看看折本，半天才缓缓地放下折本，沉吟不语。刘统勋见状不得要领，忙问：六爷，到底怎么样啊？啊，是不是有点不大对劲儿？哎，延清啊， 不是不大对劲儿，而是大不对劲儿啊。这捷报是假的，他们准是打了大败仗。刘统勋还要细问，傅恒却一摆手说，延青，事关重大，三言两语呢也跟你说不清楚，这么着，快走吧，我也递牌子，咱们一道进去，路上再跟你详细说吧。傅恒和刘统勋各自骑马，缓配慢行。傅恒在马上口说手笔，一条一条的向刘统勋解说奏折中的矛盾之处，如同亲临目睹一般。刘统勋听得心里一阵阵的发紧。五月的正午，骄阳似火，俩人又都是朝服顶戴，穿得周武正王的，来到西华门已经是通身大汗了，前襟后背都湿透了。一路进了大内，俩人递牌子请见皇上，早有太监进去通禀了，二人在殿外等候。刘统勋还将信将疑地问，哎，六爷，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听着倒是很有道理，但是是不是太危言耸听了吧？不管怎么说，我军不是还占着松岗和下寨吗？嗨，延青，你怎么就没明白呢？你想啊，大本营都丢了，占着松岗和下寨有什么用啊？刷经寺才是驻军运粮的要冲，讷亲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岂敢轻易放弃呢？那你再看看他写折子的纸和墨，就更明白不过了。你说有用这种记账的麻纸和臭墨写报捷折子的吗？哦，就是呢。那你是说，哼，我是说他们准是败得一塌糊涂，仓皇逃到松岗去的，连奏折本子都没来得及带上。刘统勋听着傅恒的分析，想着官军大败之后困守松岗的惨景，又想到乾隆盼金川报捷的急切心情，前些时候为了筹集粮饷的事儿，皇上接连罢黜了湖广12个州县官呐，就巴望着早日拿下金川，可没想到等来等去，竟等来了这么一份假捷报，皇上热辣辣的一片心泼上这么一桶冷水，该有多伤情啊。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的心也越跳越急，越跳越快了，好像要从腔子里往外蹦似的。他知道坏了，是自己的心急，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冠心病犯了，赶紧从怀里取出药酒，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就见太监卜志一溜小跑过来了，气喘吁吁的给二人行礼请安，笑着说，哟，二位爷来的正好，哎，主子在钟粹宫主子娘娘那儿呢，丰台园子供来了仙桃，这么大的个儿，红尖配绿叶，鲜灵灵的。哎，娘娘说刘统勋当值，叫进去赏用。万岁爷说拢共就这么一篓子，叫傅恒也进来吧。瞧瞧，正巧您二位就递牌子请见。傅恒没等他说完，便将手一让，刘统勋在前，傅恒随后进了永巷。到了钟粹宫垂花门，皇后跟前的总管太监秦妹妹已经迎出来了。这里又是一番景象。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在这热闹呢，连太后老佛爷也在。皇后陪坐在西侧，北边丹池上一溜长几坐着贵妃钮祜禄氏、那拉氏、汪氏、陈氏、嫣红、莺莺，还有一些嫔答应常在，也都各有座位，只有皇上站在太后的东边。原来啊，他们正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呢，皇上输了，被罚着唱曲儿。见他们二人进了施礼，乾隆忙摆了摆手，示意二人免礼起身，笑着说，哈哈，老佛爷，傅恒和刘统勋来了， 儿子就更唱不出来了，就饶了我吧，罚酒一杯如何呀？太后笑呵呵地说，哈哈，你是皇上，本罚不得的，可这是你自个儿定的规矩啊，是法平等嘛，你即使唱不出来，就罚你讲个笑话给我听，也算你的一片孝心。好，那儿子就献丑了。乾隆扬着脸想了想，哎，有了，说乾明年间呐，内患专权，有个刚刚启用的小太监，奉旨到外地去采办，他在外边没什么名声，官员们都不来迎奉，没人买他的账，这小太监心里很不是滋味。临回京城之前呐，做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地动山摇奉旨来，文武百官不理咱，有朝一日回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太后听了愣住了，哟，皇帝，这是什么诗啊？是啊，驴唇不对马嘴嘛。可是这小太监回到京城啊，还有人奉承他呢，说好诗，这诗真是写得好。这小太监还挺谦逊，说算不上太好，押韵而已。刘统勋和傅恒站在东廊下听乾隆讲笑话，刚开始啊还没觉出什么来，后来越品味越觉得可笑，竟然都缩着脖子背着脸笑得浑身乱颤。在场的嫔妃们有的笑不可遏，有的品不出味来，随着傻笑。太后摆了摆手说，不行不行，这个不好，我呀老了，懒得动心思，这个笑话太深奥，再换一个说说。是，说有这么三个活死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刚说到这儿，太后就笑了，哈哈哈，对，就爱听你说这样的。乾隆急忙双手捧杯奉到太后面前，老佛爷，这就是儿子的前心到了，请您饮一小口。太后接过酒杯抿了一口，指着傅恒和刘统勋说，别叫他们站着啦，一人赏两个桃子，再取些点心果子，今儿过节嘛，一起乐呵乐呵，再去说话办事。站在富察氏身后的赖娘答应着，忙吩咐小苏老太监去张罗。就听乾隆说，这一天呐，三个活死人住店打通铺，半夜这张三觉得腿痒痒，就拼命的挠挠啊挠啊，挠的这指甲盖上都血乎乎的了，他就是不解痒。到天亮起来一看，嗨，原来挠的不是自个儿的腿，李四的那条腿倒被挠得血淋淋的，可这李四竟然全然不知道，还在呼呼大睡呢。太后笑得前仰后合的，哎呦，那王二麻子呢？嗨，王二麻子半夜将尿给憋醒了，起来解手，偏偏那天夜里下雨，房檐往下滴水，他就以为一直没尿净，一直这么站到天明。众人哄堂大笑，笑得东倒西歪的。傅恒因为心里有事，跟着笑了一阵，便偷眼看刘统勋，恰巧刘统勋也看傅恒，四目相对，彼此会意。傅恒心想，赖娘是自己府上推荐来的，如今在钟粹宫是最得用的了，便笑着给赖娘递了个眼色，偏偏叫太后看见了，指着傅恒说，嗨，我说你们两个挤眉弄眼的在嘀咕什么呢？得，罚说笑话，一人说一个，然后跟着你们主子办正经事儿去。乾隆急忙说，母亲，刘统勋是咱们大清国的包龙图，叫他说笑话啊，那可太难为他了，干脆就罚他 把两个桃子大口大口的吃进去，傅恒呢说一个笑话，可成？见太后点头，刘统勋急忙大口吃桃子。其实啊，也只是比刚才吃的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罢了。乾隆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正好赖娘捧上茶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万岁爷，主子娘娘说，好像二位大人有什么要紧事儿似的，叫奴才禀告万岁爷一声。”此时正值夏天，赖娘穿得薄如蝉翼，体气香味袭来，说话吹气如兰。乾隆不仅心中一荡，马上轻轻咳嗽一声，定住神。就听傅恒清了清嗓子说：“奴才也不大会说笑话，今儿过节，老佛爷娘娘高兴，奴才搜肠刮肚勉强搜出一个来，可是不一定好啊。说从前呐，有这么一家子三口人，爹娘闺女都是笨蛋。这一天呢，闺女和面要擀面条，一会儿水放多了往里兑面，面兑多了又往里兑水，实在招架不住了，就喊他娘。他娘一听就火了，说：你怎么这么笨呢？我要不是缝被子把自己这只手缝进去了，看我不出去打你的。老头子听了，在一边说：哼，你还有脸说孩子呢，你也真够笨的，可以了啊，缝个被子还能把自个儿的手缝在里边，哼，我要不是砌墙没留门呐，非出去打你们不行。在众人的大笑声中，乾隆站起身来，带着傅恒和刘统勋出了钟粹宫。乾隆站在垂花门前，没有马上走，眼睛适应着外边很强的光线。守在垂花门前的侍卫巴特尔见乾隆出神，急忙上前一躬身说：万岁爷，外头的太阳毒的，身子骨的要紧的。这巴特尔是个蒙古人，乾隆在木兰围猎的时候，用一块奇秀琥珀和一只千里眼向科尔沁王换来的蒙古的一个有罪的奴隶。他率直勇敢，忠贞不二，由马童升为三等侍卫，如今又晋为二等侍卫了，今年还不满20岁呢。他的汉话仍然说不好，就刚才那么两句说的也挺吃力的呢。乾隆不由一笑说：哈哈，太阳毒的吗？啊，朕要到承乾宫去，那里的凉的。说完也不叫栾鱼，径直下了台阶，沿甬巷向北，绕过坤宁宫往东，路南朝北第一座殿就是承乾宫了。历朝的天子啊，一般都不大在这个地方接见大臣的。可是自乾隆七年以后，秋夏时候却常常启用这里。刘统勋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觉得挺新鲜的。他不知道皇上为什么特地选在这个地方接见他们，傅恒却是知道的，因为这个殿里有乾隆一段化解不开的情结，如今住的又是刚刚从圆明园搬进来的两个爱妃嫣红和莺莺。傅恒心里想着，跟着乾隆走进了大殿。这个宫里果然凉快，因为坐南朝北，阳光和热风都透不进来，北边的殿宇都很低，又临着御花园，紫禁城北海子那边带着湿气的凉风穿堂而过。几个人刚从外边的太阳地里进来，都觉得浑身凉爽。嫣红和莺莺都去了钟粹宫，留在殿里的宫女太监见乾隆一行进来，急忙跪下行礼。乾隆一摆手说：行了行了，都起来伺候着，给你们傅六爷延清大人搬座上茶。回过头来看着傅刘二人：哈哈，你们
坐下吧。
俩人斜衬着身子坐下了，接过茶来却没敢吃。他们都是经常面君对奏的，但是今天和乾隆坐的椅子一样高，两个人都觉得有点不大自在，都有意地低伏了身子，尽量弯着腰，正思量如何开口呢，乾隆却先说话了。
哈哈，进门不问荣辱事，但见容颜便知晓啊。自打过了元宵节，除了尹继善在广州上的折子，没有一件是好消息，朕已经习惯了。你们尽管说吧，又出了什么事了？
傅恒沉吟了一下。
主子，这是讷亲和张广嗣上的报捷折子，先请主子预览，奴才们还有些想头，容后再奏。
说着把那份折子恭恭敬敬地递过去了。乾隆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说，
哼，真有意思啊，竟然拿这种纸写折子。
接着便聚精会神地看折子。刘统勋还是第一次离乾隆这么近坐着呢，此刻见乾隆在仔细看折子，便偷眼注目打量着他。乾隆今天穿了一件海蓝色的纱袍，石青色的金龙褂，向下的朝珠在窗外的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辫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直垂腰间，脚蹬青缎凉领造靴，虽然已是不惑之年了，但脸上光亮润泽，根本就看不出一点皱纹来，坐立行走潇洒飘逸，看上去最多也就是个30岁出头。刘统勋不由暗暗感慨，这主每天要批阅7-8万字的奏章，还要接见大臣，琴棋书画，骑射布库，样样不误，亏他怎么打熬的这么好的身子骨呢？又想到刚才看到的那群花枝招展、艳丽无比的嫔妃们，哪个不是乏性之府啊？正在胡思乱想，乾隆已经看完奏章了，问道：刘统勋，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呀？
主子，是奴才走神了。奴才是瞧着主子这么好的身子骨，心里头高兴啊。
乾隆点了点头，看看殿顶的造景，好像在想什么心事，随口问道：
延青啊，你儿子今年中了进士，是第几名啊？
回万岁爷话，是2甲第24名。
是叫刘墉？
是的。
是不是那个黑大个儿，说话瓮声瓮气的？
刘统勋疑惑不解的看了看傅恒，傅恒也是一脸茫然，他不知道乾隆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与奏章毫无关系的事儿，愣怔了一下才说：
那正是犬子，何敢劳皇上垂问。
乾隆长叹一声：
哎，朕缺人才啊，文的武的都缺。
他站起身来，在殿中来回跺着步子，转了两圈，忽然停住了脚步，回身看着傅恒说：
是不是啊，傅老六？
傅恒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呢，冷不防他有这么一问，不由浑身一颤。他知道乾隆已经看懂了那份奏折，急忙站起身来，正准备说话，却见乾隆伸手示意让他坐下，他又赶紧坐下了，在椅子里躬身回答：
回万岁的话，天下之大，人才辈出，朝廷缺人才是宰相之过， 如今文阔武细，贪贿成分，这都是因为奴才办差不力。主上圣明，臣罪责难逃。